Go ahead, Matt, and make the announcement.
请说吧 ，Matt， 我是 Matt Asciani， 欢迎来到呼一次工作组会议。这是2013年4月10日周三，请提醒你大家对着麦克风讲话，并且在讲话前说报你的名字，请清晰的、慢速的来发言，为议员考虑，谢谢。大家好，很高兴看到各位，我叫 Colton， 我是呼一次工作组的主席。我们呢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呢来讨论这个议题，大家也可以在右边的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议程。我们希望呢向大家报告一下呼一次工作组的最新进展，还有一些事宜要处理一下。在我的左边呢是一些参与方，他们一会儿呢也会被参加这个会议，那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我请 ICANN 的法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一下 WHOIS 的事宜的最新进展，主要是 WHOIS 谈判的情况。谢谢 Colton， 我是 Samantha Eisenman， 我是 ICANN 的高级顾问，我是 ICANN 谈判。从2011年11月就成为了 ICANN RAA 的谈判团队的一员。我不知道 ALEC 的成员是否有机会参加了 IAA 的会议，这是在周一的下午举行的 RAA 的会议。我们当时呢讨论了在3月7号 ，ALEC 也是知道 RAA 的执笔人开始了评议期，启动了评议期。这个草案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谈判，强调了一些差异的领域，就是特别是注册局的谈判团队和 ICANN 之间的一些分歧。自此呢，注册商和 ICANN 一直在进行快速的这个谈判，每隔一天就谈判一次来解决未决的问题。我们呢在北京也是继续进行谈判。在周一宣布的是呢谈判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呢我们已经就一些这个谈判领域的这个原则达成了一致。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让人舒心的一个宣布，因为已经针对这个谈判工作做了11个月的时间的工作。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呢，我们和12个执法人员和 GNSO ALEC 共同草拟小组，这是2009年 RAA 批准之后的，这些参与方都当时呢在周一参加了周一的这个会议，而且我们已经达成了很多目标。我们这个注册商呢，对于注册商来说，他们有义务来我们要验证，要授权他们所收到的呼一次信息，还有账户所有人的信息是以正确的形式被正确的填写，而且呢注册商还同意验证这个申请人的就是注册人和账户所有人的 email 地址，这是之前的没有的一个他们的义务。当然了 ALEC 在此方面有很多的关注，就是 如何来处理 WHOIS 的准确性的问题，还有一些验证的要求和改正的要求，是我们达到那块的第一步。那么紧急联络信息也要被张贴出来，还有 ICANN 的这个附属联系人等等，所以有一系列的这些议定的谈判内容，不仅使注册商，当然他们也要花费很大的这个成本力量来对他们的系统，还有对他们的新义务来进行履行，进行改革。但是呢，对于这些注册网站的人来说，使用 WHOIS 的人来说呢，都使得我们整个注册链条的人能够被注入更多的信任。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谢谢 Sam。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 Mackie Lee， 他是注册商选区，一直参与我们的工作，参与我们在 At Large 的工作。我们希望听取 Mackie Lee 对此自己最新进展的评论意见。你是想让我说一个长的回复还是短的回复？最好是短的回复。谢谢 Carlton 告诉了一个界定条件，2013年 2A 的谈判，我对此有很清楚的，就是每个阶段的我的感受都记得很清楚。 ICANN 员工证实呢，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最高兴的人，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将最终可能得到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后的措辞，随时准备打开香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在位于欧洲的一个注册商，是爱尔兰的一个注册商。我的一个关切就是 WHOIS 方面的关切，还有和 ICANN 任何的一个合同的都要有这样的关切，就是在根据欧洲的法律，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和 ICANN 的合同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这个协调一致。现在呢，这种当地法的这种概念已经被纳入进来了，我也欢迎这一点。 GAC 的董事会会议上是昨天吗？我已经忘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什么日期了。欧盟委员会也提到了这一点，Suzanne 来自美国，他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些问题，就是 ALEC 所就 WHOIS 所关切的一些问题，如果所有的域都被授权，就会少了很多垃圾数据。我这不是完全的措辞，但是呢，这是一个例子啊。不想让三个月之后让我现在说的话呢，这个起反作用。英国的这个邮编呢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而美国的邮编只是数字，而爱尔兰没有邮编。说说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邮编是爱尔兰的地址，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垃圾数据，一个不实的数据。如果你看有人输入一个电话号码，数字太多或者太少，或者呢不符合这种一般的格式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垃圾数据。这样就自动的减少了很多你们一直以来在表达的关切。当然了，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有分歧的领域，还要敲定的领域，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文明的去进行谈判就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时不时的跟你们来进行交流，进行讨论的。谢谢 McKaylee 的发言。 我们很高兴你变得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兴对于我们这个结果。下一个是请 Alan 发言， Alan Bringworth， 你们也知道他呢对于at large 的这个立场的制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Alan 来讲一讲对于2013年 RIA 的看法，谢谢。我想说的 McKaylee 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成绩就是从谈判方的这个成绩，也是我们这一方的成绩。我这几年来一直在读这个 RAA， 我呢以前把它，不好意思啊 Sam， 你之前还没有就任，我呢把它称为尽可能坏的方式来读一个合同，特别是从 ICANN 用户的角度来讲，他们做的不能再糟了。这个合同不能说是一个好，是一个享受，但是呢要已经要比之前的好多了。我们界定了我们使用的一些术语，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术语，比如说销售方，还有一些词语，比如说隐私和代理服务器。但是因为之前我们跟他没有正式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设立了这些词语，还有一些惩罚措施，权利和责任，一个续展或者改变修订合同，这方面已经也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界定，而不是说会有七种解读的方法。还有当地的法律也呢设立了起来，界定了起来。 ALEC 发出了一系列的声明，表示说你要重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们对于一些元素呢有差异，有主要呢我就是想让这方面的知识工作让 ALEC 归，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工作归功于 ALEC。 这是对于从用户的角度来讲，这是最佳的一个 RA 吗？可能不是。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能够完善的地方，但是呢跟以前相比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了，而且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完善的机制。我还在看最后的这种措辞和文本，希望它能够得到签署。谢谢 Alan。 下一个是 Holly 发言， Holly Rich，他是at large 注册人工作组的主席，他呢也是一个合作者，是 RAA， 是这个注册人权利的工作组的一个主要的文件的合作者。谢谢 Cotton， 我是 Holly Rich。 Sam，当时你说我们敲定了一些东西，第一个印象就是希望你们最终敲定的东西是我们希望达成的东西，而且不会被改变。所以呢我不希望说我听到你们这么说然后又有改变，而且我还想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验证。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有一个问题被提起了注意，那就要做一些什么措施，采取措施。如果有不准确的数据，那你们就要对此做出一些什么措施，比如说终止或者暂停。这没有被纳入到 RAA 中，这是一个具体的要求。McKay，我还想指出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刚才有人提到了隐私和代理服务器，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像隐私法。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程度了，但是呢好过现在的情况，而且预测了一个未来的发展。当然这方面要需要更多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所以呢只要这个四百页的这方面的文件我们没有白写，我就很高兴了。我是 Amanda， 谢谢 Holly 的发言。是的，这个文件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不是大改变。你所写的四百页的文件不是白费，你可能要重写二十页。2A 的这个本身的内容啊，这是一个三十页的文件，可能有几页会有一些变化。在我们确定那些有差异的地方呢，我们并不会有很大的修订，我们侧重于这些就是有所区别的地方，有所分歧的地方。我还想明确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律师来说，我这么说很容易了，但是本周在我跟别人来交谈的时候，发现我觉得很容易的这点呢，对于别人来说并不是这么清楚。附加在一个文件后面的规格是具有约束力的这个合同承诺，因为在很多人认为呢，在规格中的这种效力不像合同的内容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谢谢 Sam 的说明，因为呢，我在我们的工作组中也有这样的对话。Alan 想快速的说一下吗 ？Sam 刚才已经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不能假设说，我们在过去几周中所进行的修订是我们一些争议点的地方呢，除了几个小的例外之外，你说的是对的。这种并列的案文啊等等，你可以看到99%的这个修订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规格已经确立了 ICANN 的立场，他们不是作为这种经过翻译经过谈判之后议定的立场。对于这些文件有一些小的这种修订，比如说注册商的具体的一些信息啊等等，有一些非常小的修订，比如说保密的问题有一些修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修订的话，就是就是那个代理和隐私方面的内容。因为呢，我们所在3月7号上传的内容，它本身像一个小合同一样，里面有很多的法律术语等等。所以呢，通过注册商的帮助呢，我们把这些法律术语给剔除出来了，保留了这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呢，让它变成一个非常容易阅读的文件，所以和之前的5页的文件相比呢，被缩减成了2页。所以注册商呢，承诺来提供关于他们的客户服务方面的信息，就是都能够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这是一个主要可能这个修订的地方。谢谢 Alan 想评论一下吗？我刚从 GNSO 会议中出来，我一会儿还得回去，有一个评论意见，有很多人都评论到你们的文件的数量页数太大了，但是其实我想感谢你，大部分的文件的都是对于 RA 不同的观点，这样就能知道从去年6月从2009年以来都有什么变化，这也使得这种分析让分析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不管你是持哪方的意见，所以呢，其实你们有这么提供了这么大容量的一个文件非常好。谢谢，我也赞同你的意见，就是我非常容易去跟进这个谈判的工作。同时呢，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非常感谢 McKaylee， 非常简短的说一下，因为我们在说的是规格或者是详细信息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小组是还没有谈到的一点的就是 Who is 的标准化的问题。我是一个注册商，如果进行标准化的工作可能是非常糟的。现实呢是对于注册商来说，因为这种标准化从运营的角度来说对我们是噩梦了。当然未来的替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但是Whois 的这个输出的标准化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吸收进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的话，我们就知道是有问题的。现在我的员工正在处理这个，每个星期有好几次的这个传输的失败，因为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出现。我们现在在用着越来越奇怪的这种输出，用极其奇怪的这些文字，我不管上边下边用了都什么东西，但是我见过有一些还有着这个眨眼的这个这个标签，我觉得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还用这个眨眼标签，这简直是太可笑了。所以我们需要呀。对我来讲，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会把我们的生活就简化很多。这是 McKaylee， 感谢你 ，McGee。我和他的团队也在场，所以我现在很恳请，我希望听到一下我们这个履约工作组的这块的。我是 McKowski， 我是 ICANN 的这个律规主任。我将会尽量的简短，不多占用时间。我想重申 McKaylee 所说过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至于数据的进展方面，特别是在这方面，这就会使我们在执法方面得到更大的这个推动。所有的这些，我们将会清理整个这个数据，而且会使我们这个工作或者需要采取工作的时候呢，将会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会对整体的这个网络互联网的这个运作也将会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有一些呢可能不能够马上进入操作，不能马上具有操作性，所以我们在随着它的这个执行将会不断的这个提高它的这个可操作性。非常感谢这个履约工作组的消息，非常令人鼓舞，非常感谢。我们的关注是这个履约小组，就基本上一直是有一只手在后边追着他们的。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议题，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有一个 RAA 很快就要达成使命。现在呢，我们并不是在考虑新的这些变化，包括新注册人的数据服务。我们有一些同事将会就此发表他们的看法，比如说 Steve Shan， 我就不多占用时间了，有请吧。谢谢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给大家汇报一下协议的这个更新情况。在 ITF 工作组主席也和我在一起，那么他会给我们简要的先介绍一下 进展，在 ICANN 的空间内和 ITS 空间内都有不同的工作组在制定新的协议，供注册人提交数据信息。 ISAC 的稳定和安全性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51的报告，所以 WHOIS 的问题呢已经是这个群体当中面临很久的一个问题了。在我们做的其他的工作之中呢，这是其一个我们的重投入的方向，所以政策和决定的制定人呢需要了解到双向的这样的这个互动呀，应该是有的。所以从协议这一面来讲呢，可以使政策有能力，但是并不是要控制政策。协议呢可以提供决策者以选择，比如说各位可以讨论辩论，这里边应该有什么，然后协议呢是会支持你们的这个要做的事。现在我请我的 Matt 来介绍，我站在这儿吧。我是 Jeff Olaf Coleman， 我代表着互联网注册数据联盟。这个工作组的背景是什么呢？ WHOIS 是完全要看见怎么样做什么。你们需要了解 WHOIS 呢不仅是一个注册域名的注册服务，同时呢也是一个注册数据服务，特别是要服务于互联网的数字甚至是路由的数字服务。名称和数字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再往后推的话，那个背景性就更强了。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有一些不断的这个表述，对许多的操作者来说这是不容易的。那么为什么这是对内容非常依赖的？因为有一些需要从中，他们只是希望能够披露所有的信息，有一些可以披露一部分，有一些是一点也不想披露的。下一页。因此呀，什么和如何协议啊是有关什么的事儿，基本上呢是讨论协议之上边的这种客户在要求在互联网当中需要获得注册数据。我们不是把这个叫 WHOIS 的协议，我们把它叫做 ADAP。 那么这个协议为什么不是 WHOIS， 是一个非常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了这个政策和程序。 Olaf 对不起，我们有十分钟，所以呀，能不能快一点。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是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个框架呢，还是想要了解细节呢？现在就只说框架就行了。好，我会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了，然后 略过细节。所以这个联络的部分也是你们的选择，对我来讲呀，这个指男性原则就是 Dave Clarkenall 的一份文件，是02年的这个网络空间纪律的文件，也就是说要确保呢，能够这个如何的问题能包含所有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现在啊是希望能够标准化一个单一的数据框架，包括 TTP 和 RESTful 的这个 service。同时呢，要要求 CRISP 的这个要求 ，CRISP 呢是之前的一个试用版，要延展相关的这个服务。我们希望要确保能够产生一些简单并且易于执行的这个协议，比如说 JSON 和 HTTP。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标准的 HTTP 获得要求，然后把这个 URL 推出去，然后获得这个意义，然后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操作。这是一个这些查询的一个例子。那么有一些这个 IP， 比如说我们想要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查询，然后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进行查询，这是一个地区性的协议，一般呢是用 HTTP， 是一个标准化的这个协议，可以在不同的这个服务呀，可以提出标准的这个然后只要我有这个识别符呢，我的这个客户呢就知道，通过这个认证的钥匙呢就知道我是比如说执法的，或者是我是做什么的，因此呢他们就可以向我释放一部分的这个信息。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表，这是我们希望在年初啊，我就不讲到这个具体这些文件都代表什么了。下一页，这是主要的一些问题。重要的是，在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种国际化问题，我现在说的特别快，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Yeah, this one. So internationally,
所以国际化呢？ICANN 社群有一个报告，叫一个这个注册数据工作组最终报告，要求所有数据因素呢必须实现国际化。我们进行了一个评审，评估了一下，第一列写出了应该有哪些领域，第二列呢解释它是否需要被国际化，第三个呢是写出了我们如何制定协议支持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协议啊确保所有的这些数据的因素都可以被国际化。那么怎么并且有哪什么样形式的国际化呢？比如说中文字符的翻译，这不是我们这个协议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协议呢可以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有字符串里边有这样的这个中文字，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并没不负责解释如何翻译。由于时间的缘故呀，我就先停到这儿。但是呢，最后我需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最后一页，也就是说这个协调问题。如果你们有谁对这部分的工作很感兴趣的话，那么这个 您可以到我们这个网页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章程，我们这个工作组的结构和相关的工作的介绍，也可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的通讯录清单。如果您愿意参加的话，可以订阅。谢谢 Olaf， 现在欢迎各位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有没有问题 ？Fala Steam， 没有问题。非常感谢 Francisco， 非常感谢 Steve， 到我们会议室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我有一个 IPC 的成员呀，是 Steam Metals。你们知道 Alec 呀，一直都共同关切 Whois 和 IPC。我觉得应该听取一下 Steve。来。更新一下这个 RAA 23条的规定，然后以及现在还有哪些未决问题 ，Steve， 非常感谢邀请我发言。我没有听到你之前的一些 RAA 的这个总结，当然了 ，RAA 要有许多。这个可赞赏之处，我必须要说，那个 Alec 真的是需要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受到赞赏，特别是我们与 Holly 和其他的 Alec 员工的这个联合起草团体，我们找到了许多的这个主题，许多的主题找到了解决方案。在目前来看呀，我觉得有两个需要提醒谨慎的怎么方面。一，这是一个四年期的过程，一直回到2009年墨西哥城的会议，我们联合起草小组，然后在2010年呢，我们有展开了一些行动，然后对这个有一些分歧，比如说的这个谁可以签这个合同，谁不应该等等。那么四年之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公众意见征询期， IPC 成员找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到这些我们在到了北京才发现谈判已经结束了，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是怎么描述的，所以啊，我们有对细节感到非常的这个关切，非常紧张，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着看到这个文本，最终文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发表我们的看法。我特别要提的一个方面，就是有关代理和隐私的这个说明。 Sam 说呀，这是已经被压缩到两页了。我们呢，在五页的这个说明当中就已经有一些关切了。现我们一直都是大部分呢都是比较关注这个代理和隐私注册很有可能带来增加准确度的这个关切，我们是都有这个关切的。在那份文件当中呢，我们就有许多的这个关心。我不知道这份文件减少到两页之后是否呢解决了我们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如果有一个这个代理的服务，那么了不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真正的注册人的身份是能够被了解到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核准的要求，或者是批这个惩罚，特别是在这种传统的这个注册出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核准，也没有 要求说这个如果发现这个数据是不正确的，是否会有受到一些惩罚？如果是被加注了的，如果没有加注的，如果没有这个加注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没有插入的话，在这个期间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担心会出现滥用。我希望 Alec 能够对这个提醒注意。我当然不知道之前对这部分做成的工作有什么这个介绍，所以我鼓励 Holly 和其他的同事呀要注意这点，要小心的这个注意这部分的这个进展。也非常感谢让我发表意见，谢谢。
谢谢 Steve。我们的确注意到对于这个规格没有审查，在这个具体的领域没有审查，所以我们将仔细的看一下在最后的案文中会是一个什么样。 McKaylee 发言。我有这个愿望来发现言。你好啊 Steve 和我经常会碰到彼此，关于隐私代理服务的问题，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没有看到最终的案文。先不要对我这么凶啊，不要把我的头咬下来。如果你想试也没有问题啊。这个隐私代理服务方面的措辞，就是合同中的措辞，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性的东西，因为呢正在进行。我看 Cheryl 看着我好像我要说错词他就会杀了我似的，不知道是 PDP 就是呢要界定整个代理和隐私授权方面的内容。这里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要对哪些进行完善，然后呢再推进下去，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会被陷在这个局面里面。所有的人参与到这个工作中呢，我和 Steve 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来梳理一下人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这是4年以前现在感觉变老了一样好像，所以呢这个部分会得到澄清，希望到时候你们不会太过的不高兴，你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去强调你们的这个观点。谢谢 McKaylee。 为了使在座的其他的成员发言呢，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评论意见，有什么想发言的吗？ Edmund Shajak 发言。谢谢 Cotton， 我是 Shajak。 我仔细的听了大家的讨论，几个月来 email 我也都跟了，我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有问题，怎么样翻译成其他的语言，不是指这种笔译，而是说经济、文化、法律的不同的背景是否适用于各国的这种具体情况。如果不是的话，主要的这种或者说潜在的这种主要的分歧点、争议点在哪里，需要做出改变。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也呢关注了一些微博，通过微博就可以知道 ICANN 其他会议始终发生的是什么。我们都面临的一个挑战之一呢，就是如何在完善准确性、安全性、稳定性和你做这个方式是平等的，不会增大区域差距之间呢达成平衡，这是一个问题。 发地在一方面宣布我们将有一个更为严格的门槛更高的 FDA， 但是同时呢他又说我们要增加注册商在非洲的数量，在非洲的影响，但是门槛还是很高的。有的人可能认为门槛太高了，我在这方面回答不了你，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关注。我经常沟通的一个注册商位于以色列，那么他呢有的关切，比如说一个邮编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都可以有三四种的书写方式可能是无效的，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不知道我回答的是不是你提问的意思。我是 Jean-Jacques， 我不是说要为难你，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我是 ALEC 的成员，我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看一看这种平衡是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执法机构的要求，他们的作用好像呢在 ICANN 中越来越加大了，在另一方面呢这种用户的基本权利之间的这个平衡，从他们的隐私啊等等的权利，就是说执法和用户之间的平衡，可能是哲学上的一种考虑，但是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有没有人想问这想答复一下这刚才的这个评论或者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对于用户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保证保障，就是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有或者在网互联网上进行交易的时候，有这种保障。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使得他们呢能够放心，就是说他们打交道的人是他们希望打交道的人，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那这就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如果我不能去信任我的交易方对方的话呢，那可能整个的互联网或者的我们互联网所做的承诺就会受到伤害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就是我们作为用户能不能有信任。 McKinley， 我呢想把说一下呢，我觉得 Jean-Jacques 可能问的是隐私的问题，就是自由表达的问题，保护的问题，而不是说识别，并不仅仅是讲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域名的问题。你说的论点我们是没法反驳的，是的，我举个例子，但是有这个有事物的另一方面。这可能不在议程上啊，这个内容，这个专家的工作组 EWG 的工作组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呢，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放在桌面上来谈，然后挑出这些要求，这些方式需要怎么来整合起来。作为我是一个欧洲的注册商，2013年的结果呢意味着我可以首次来看一看欧洲法律、爱尔兰法律，看一看保护和就是这些法律中的既有的规定。如果是更为极端的说是这个发言的自由，即使是在爱尔兰这种非常民主的国家，但是它对于发言的自由的这种保护并不像其他国家保护力度那么大。比如说我个人的这个网站上 是我自己公司的网站上呢，我可以，如果我在我自己的网站上有这种诽谤的情况，我可能在爱尔兰会被告上法庭，但是在其他国家我可能不会被上诉，因为我有我表达我这个想法的自由。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范围更大的一个对话了，我并不是说要忽视这方面的讨论，那些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我想呢，这次呢我们没有忽略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到了当地的法律。谢谢 McKaylee， 这对于我们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们还剩7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要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意向。 McKaylee 提到呢，去年11月，董事会呢提出了一个动议，让工作组看一看谁能对既有的法律来执法，并开发一些建议来指导注册数据服务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呢开了几次会嘛 ，Kelly 和我都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我们呢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开了面对面的这种会议，每周都开电话会议。我能告诉大家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达成一个协议，制定一个协议。我们呢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就我们达成一致的内容呢开展了交流。我们就在想，我们决定要这么做，我们要决定这么做啊，别人就说你不能做这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从一个结构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所有很多和这个研究参与到的人呢都研究了现状是什么样，并且试图完善他们，微调他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希望能够从既有的东西中找到一些工作去做。我们呢他现在的体系，就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崩溃的体系，现在的体系能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否定的，这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依据。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做什么，有你不能说对此进行争辩，然后呢从以此为依据为基础来开展工作。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公开的会议来找反馈，我们也得到了反馈，我们希望听取人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比如说 Jean-Jacques， 如果你想提供你的看法，提供你的关切，他们是很重要的，需要进行分类，需要进行对此进行评估等等。那么我们就是去对你的这个关切进行搜集的人。对我个人来讲呢，如果我们产生任何东西的话，那么有人找到我们说你没有给我机会来提供，就说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我可能会掐死他们。但是呢我们第二点我就会想，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要确保人们有这种机会。当然不是说他们做什么我就他们说什么我就照做，但是至少就有这种机会。那么这个专家工作组我想谈的主要一点就是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是另一个进程的一部分，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政策制定的一个进程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有参与，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有机的来分析这个问题，然后呢开展我们都议定的工作，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框架。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做到这一点，还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让专家工作组以外的这些人士有机会来提供看法，就是呢让我们制定出来的东西是能够达到它的目的。除此之外我就不多说了。意向上的下一个意向，议程中的下一个意向，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那么 ALEC 声明，有关呼意思的声明， Sharon Denard， 我们有几个人呢在 ALEC 内部首先达成了一致，因为 ALEC 内部本来是存在着分歧的。重要的呢就是 ALEC一直都要求对于注册数据有准确性的要求。我 ALEC 一直坚持说对于隐私有着真切的这种关切。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机制被建立起来来处理隐私的问题，这是不适当的，这是 ALEC 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们呢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whois政策。我们可能是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呢其他的组织呢也来就这些问题跟我们来接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非常缓慢的这种进展，可能比我们期待的要慢，但是至少呢在这种正确的，就说我们所支持的这个方向呢正在推进。我们要也非常密切的关注注意不断取得的这个进展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做出调整。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你想发言你有30秒的时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评论。whois 数据whois 数据的这种价值方面的这种争议，或者谁来使用whois 数据，是用户使用，那么注册商能怎么用，注册局怎么来用，或者能怎么用。我今天上午参与了这方面的会议，注意到呢 ICAM 无法让注册人，因为他们不能查询数据。我说的是这个数据的所有权的问题。我问你一下，你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通讯录上吗？你把这个问题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上来。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回复你的话，是我没法在10秒之内答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谢谢 McKaylee， 我会确保我把这个问题发给你的。已经没有时间了，马上这个会议室会有另一个会议。感谢你们参加本场会议，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这个工作组的通讯录是一个开放的通讯录，对于新成员也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提出你们的评论。非常感谢，本次会议结束。